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那今天我们微声音的热线呢，是我跟宁馨搭档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哎，这涉及到生活成本了。
嗯，就在不久之前哈，哎呀，如果您生活在澳大利亚，而且自己支付账单的话哈，您应该发现这个电费哈刚刚涨完。
对，这个大家都想电贵了吧，尤其是个天一热，这两天这个高温，大家想空调我到底开还是不开，风扇开还是不开，不开又难受，关键电费贵了，我们是不是在想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我们用电，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取，现在是取暖才可以哈，这个吹风实在没办法，或者说热水器洗澡洗的频繁嘛，对吧，咱可以改用天然气了。但是我们就看到扎心的话来了，就媒体说在澳洲东海岸天然气的价格过去多年是显著上涨。我们今天前面的报道，海燕给我们带来报道提到了，其实是东海岸的天然气价格已经翻了三倍了哈，把这个成本也是推高，你想选个便宜的他愣就选不着。
嗯，就算货比三家哈，这个对比了很多家的天然气供应商之后，发现这个价格的水平啊比起过去是远远的高了哈。
对，
甚至呢高过电费等等其他的能源成本了。
哎，就来嘛，你嫌电贵我比电更贵。
嗯，
那这个时候呢，联邦政府最近又推出了一项新的政策，就是要求大型的出口商呢，把一部分的天然气留到国内的家庭。这个大概是预留15%到25%国内开采的天然气，因为咱澳大利亚其实压根儿不缺气的，也不缺煤，不缺这个电的，那现在就是把留给国内，所谓的澳洲人优先，目的呢就是保障我们自己先有气儿。
嗯，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样的政策能不能真正的帮到您家哈？
嗯，
您觉得家里的天然气价格哈，现在看来还能不能承受得起呢？
嗯，是不是应该澳洲人优先呢？我们的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哈。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我们辛苦这位听众，稍微等一下下，马上给大家把新闻背景呢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再讲一下全乎一点，就是根据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天然气保留机制，澳大利亚大型天然气出口商可能要被要求给国内市场预留多达1/4，前面提到嘛，25%的天然气。
我们看到气候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就表示说呢，在征求意见的前提之下，新合同中将有15%到25%的天然气被纳入到保留范围，并且呢该政策将追溯生效。
哎，后面这四个字好重要。那联盟党在上一次联邦大选当中其实就曾经提出过一项总体上比较类似的政策，但反观我们把目光转向人家西澳洲，实施天然气保留制度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嗯，鲍文说呢，这项政策将有助于降低价格，也反映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即现行制度需要改革。
嗯，他说绝大多数的澳大利亚人都认为澳大利亚的天然气不管是在澳大利亚土地之下还是藏在海里的，澳大利亚人就应该享有优先使用权，而且这些天然气呢应该是以合理的价格供应给我们澳大利亚自己人。
他说呢，澳大利亚人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也认为这样的情况是毫无道理的。什么情况呢？那就是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但一份又一份的报告显示未来几年国内用气将出现短缺，那澳大利亚人呢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认识同样是正确的。
嗯，好，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哈，我们先来接听听众的电话，然后再跟大家一一来分享一些比如说Gardens 啊，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相关的新闻背景哈。
嗯，
我们现在线上接听，哎，是洪先生是吗？
哎，是的，谢老师。
哎，
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那个，我说说我这一群体的这个对这个政策的观点。
嗯
嗯，我可能能代表的是就是澳洲一些新房的一些这个 房主，我们因为其实现在法律规定，然后他都需要用电了，就是不再接气儿的。
哦，
所以对对对对，至少我们这个城市这样的，就新建的房子，他们就在推动新能源，然后也在，一个是电，一个是太阳能，他们都在推动。然后，所以气的话对我影响不大，但我肯定是欢迎这个政策，因为这样的话，它可以就是。一个是本国人优先，另外一个就是可以降低大家的生活成本嘛。然后呢，但这个就像之前专家说的，它更多是一种行政性的强制的一些东西，它并不是市场规则。因为市场的话肯定还是想要逐利更多一些。然后说实话，天然气优先供应本国，我不觉得电价会特别大的降低，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降低，可能
电价吗？您说
对，电价，对，因为它就是，如果就是有可替代性的话，可能他们可能就会多考虑一些天然气。比如说以前可能觉得天然气太贵了，那就用电多一些。现在天然气便宜一点，就可能会考虑一下，可能还是没有电便宜，或者是，但就会考虑一下，哎，我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下天然气。那电的价值，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下降吧，但不一定很多，因为火力发电或者是煤肯定还是主流的。然后就怎么说呢，我觉得
你是蛮支持澳洲人优先。
对对对，我蛮支持的，但是它可能不会特别长久，毕竟这不符合市场规律嘛。我觉得一时可以，但是太久不行，就是要么政府去补贴这些企业，要么这些企业不可能说就因为这条法律就损失特别大，那这样对那些能源企业也不公平。对，而且四年换一届，所以很难说下一届会有什么样的政策。特别是如果换党的话，那可能就要推翻重来了。
啊，刚才讲到这个生活成本确实也比较大哈。你个人很支持澳大利亚人优先。那说到这个用，刚刚讲到了，你现在这个新房子它是没有那个天然气的管道，对吧？
是的。
但是在这分享一个就是小小的经验，我不知道算不算，因为可能南澳跟新州也会有太不一样，各个城市也不太一样。就是你可能在这一片住宅区，它是你家里没有安装天然气，但是它一般来说这个大的路面上下面它是有天然气一个总的管道，你可以跟你当地的这个不知道是我忘了是公司还是跟你的council去申请，它可以从你这个主路上把这个天然气接到你自己家里去，就这个费用你自己要去摊掉。
就是那个管道费可能需要额外支付一下。
对的对的。因为如果
我估计
您接着，
对，我估计他原本那种就新建的房子，他们是可能建商开发商是不能够主动接，就在我这个城市不能主动接，但是你自己应该还是可以接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自己华人有时候这个烹饪会觉得那个煤气可能用起来，天然气用起来更加便当一些，
锅气很重要，
这个对火候也好控制。所以有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后来自己去申请了把管道接到家里来，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这管道传上来的这个气儿啊，它不是很足，就是想要爆炒啊这些就不行。比如你有时候想炒个菜，这个有我们喜欢丢到这个菜丢到锅里会呲一声，你是甭想听到这个声音，那基本上就慢慢的炖煮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如果你安全的话，可以买这种所有的包括 Bunnings 还有加油站都有煤气管卖，你可以
液化气罐，
对，你买一个那个液化气罐回去自己弄个炉灶，这个炒炒在那个这个外面弄一个大个小厨房啊，也都是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是，
对，这个我还真想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我这个城市它在推动那种新能源，然后以及电力嘛，然后我爸来了这边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真不适应，然后就真的他有一天在加油站看到那个天然气，然后就说那我要买一个，然后 我就帮他搜一下巴金斯那种就是气灶嘛，
对，
然后又买了一个气瓶，然后就炒一炒之后明显这个味道就好很多了、
啊、对对对对对。而且你如果是在巴金斯买的话呢，那个煤气灶我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因为我是在那个厨房专用专卖店去买的，
嗯，
然后那种就是专门外面厨房的那种爆火，那开起来那个火是轰那种声音，
行星动力启动的声音
对对 对, 对，就马达都不一样的感觉啊那个时候估计能达到叔叔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是狗狗黑啊，锅气要足的感觉哈。嗯，
是是是，就是那种之前在那种就是我觉得其实天然气降价的话，它可能对于餐饮业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好处吧。
嗯，
或许在将来吃饭的时候价格也会下降一点点。
嗯，
然后那种专业的那种餐厅的话，他们用的那种，我就戏称就是说行星动力，
对，哎，
对
对，这个对可能对它依赖性比较强的一些行业呢，会是比较好一些的。确实，现在各行各业的日子也都不是很好过。那非常感谢红的分享，也希望哈爸爸在的时候多吃一点他好做。又是新年期间，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时候能吃到家乡的味道，真的很幸运的。嗯。
是，我爸在的时候我就多吃一点，如果不在的时候家乡的感觉就只能听 SBS
啊、这个
很荣幸，
对，而且这个时候胖也叫幸福肥哈，但这时候回到家、
啊、
不是每逢佳节胖三斤的问题，而是说每逢佳节你是跟亲友在一起会胖三斤，这种家的味道，然后你会跟自己的故乡有一种很好的一种连接。
是，
那新年快乐，谢谢红的分享，
谢谢。
哎呀，听到，其实你别看到一个煤气背后还有好多这个生活的故事，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
这里面人间烟火气也是浓浓的人情味儿哈，真的是从我们又不能代表这个，要说不代表 SBS 的立场嘛，确实有时候不管是这个天然气也好，电价也好。每一次收到账单的那个心里的那个难受啊，那个真的是心如刀绞，不是肉痛，心窝子跟着痛。大家都希望能够价钱下来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到底涨幅怎么样吧。这个先慢慢在等听众的电话，我们先跟大家分享 The Gardens 的给到的一些数据，看看前面有提到，因为澳大利亚东海岸一些家庭讲的，在过去这几年啊，天然气的价格是翻了三番，我们给定具象的数字给到大家。
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呢，如果算一笔账的话哈，单算账单来看的话，家庭天然气账单增长的幅度是达到了大概130%左右。
嗯，
而在过去五年之内呢，增长幅度就接近50%。
对，我们来看看是哪座城市更加的扎心。
嗯，
在墨尔本，那墨尔本家庭的天然气的账单涨幅是最明显的，他们的成本看看十年之内基本上翻了一番。然后还有哪儿呢？悉尼和刚才哈红打电话来的阿德莱德，还有堪培拉，天然气费用也是在显著上升的。
嗯，但是在珀斯啊、达尔文和布里斯班等这些城市呢，也涨，但是涨幅相对来说是比较小。
嗯，前面因为有给大家提到一点，因为西澳洲它实行这种刚刚讲的这个计划已经有几十年了，所以就是珀斯可能这个账单呢看到的时候没有那么难受的原因。大家在想，这个煤气我们既然是最大的天然气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凭啥？这跟咱电费一样，咱也不缺煤，为啥电费那么贵？大家想想哈，这个气儿为啥这么高啊？这个价钱这么高，有三个主要原因。
对，专家首先认为呢，是这个廉价天然气的资源其实是减少了。维州的东南海岸的巴斯海峡天然气田呢，曾为这个我们的澳大利亚市场提供低成本的气源，但是这些资源现在看来已经接近枯竭了哈。
哦，就是它用了以后不可再生的哈。所以能源专家指出呢，随着这个便宜的气源在减少，哦，源头上都在少，天然气的生产成本，所以它自然而然就要水涨船高了。
嗯，那另外为什么在过去15年里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呢？那我们要把目光拉回到2014年了哈。
嗯，
那昆士兰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呢，那个时候开始运营之后，国内的天然气市场开始和国际市场的这个价格挂上钩了。
哎，那本地的天然气价格因为出口的需求和国际高价呢 同步了，
嗯，
哎，可工资没同步啊，就工资也不算，就是就咱们跟向高的看齐。
对，
那么从昆士兰液化天然气出口开始两年之后呢，东海岸的批发天然气的价格就飙升到了每吉焦10澳元以上。那维持呢，就往往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哈，这个东西的价涨上去的，基本上就没有下来的可
能
性，
很难下来了，对的，
对，就而且一直维持在这个高水平。那过去5年里面出口的天然气的数量就足以满足国内市场超过了20年的需求，还是卖出去的多了哈。
嗯，
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最近你家收到的，我们聊能源嘛，电费账单是不是明显比去年高？那电价涨了，您家里开始有没有天然气替代一些原本的生活方式？这我待会儿一个跟大家来分享的，我现在目前干的一些事儿哈。
嗯，还有就比如说家里生活啊，做饭呀、烧水呀、取暖，您家现在的房子是主要用天然气呢，还是用电呢？
嗯，
刚才有听众跟我们分享，现在是啊，房子里不通天然气之后只用电，这个体验如何呢？如果您有类似的这个经验的话，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处于开通之中哈，1300-799-323，1300-799-323。
嗯，或者说有些朋友他可能感觉我用天然气其实比电更贵，
是
因为你烧水的这个效率，哎，对吧？天然气没有那个没有电烧得来的快，电水壶烧水。好像貌似要快一些。好，那跟大家继续来看，就是第三个，为什么它这个涨价这么高呢？就是因为行业的竞争不足。
嗯，在东海岸可开采的天然气储量之中呢，有约90%被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商控制着。那么这种高度集中就导致市场感受到哈，这个供应源上是稀缺的，从而导致呢价格一路水涨船高。
就话语权是把握在这三大液化气
的手中，
这个出口商手里的哈。那这刚讲的一二三这个三个原因共同作用，就让我们澳大利亚的天然气价格的涨幅长期超过了整体的通胀水平。通胀都已经够吓人了，那账单成本上升也对家庭和企业带来了实质性的负担，说实话经营的压力很大。
嗯，我们如果再算一笔账的话哈，在2023-24年度天然气费用上涨呢，给澳大利亚的家庭和企业带来了约43亿澳元的额外支出哈。这43亿澳元里可能就估计就包含
我们
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的贡献。
也包括我们，对，
是的，
我们也可能弄不好老百姓也撑起了不小的一片天。那同时关键是这个天然气的价格也会推动电价的上涨，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它的这个具体的逻辑在哪儿，估计就是觉得天然气涨太厉害，我就转用电了，
有可能，对，有可能。
哎呀，所以就不是说就好像是只是动了天然气，但是动的是整个一大块这个可能我们自己的支出，都要受到波及。那针对这些情况，所以政府现在筹备推出新的天然气改革方案，说是说想让家庭呢和产业获得负担得起的天然气供应，来减轻能源市场对于国际价格的过度的依赖哈。
嗯，
那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呢，我们热线1300-799-323依然开通，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回来。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组这个周四给您带来的微声音的热线。今天跟大家聊的呢是一个生活的话题，就是我们看到哈，这个不久前电费普涨了，刚才讲到了，其实天然气涨价了还推动电价又上涨，感觉这俩人好像没有互相帮助，互相在帮衬着涨价一样。那很多人就在想，电费贵了用天然气，现在天然气贵了用电，真的是。哎，有媒体报道，关键前面也分享了，澳洲东海的天然气价格过去这个几年显著上涨，有的是涨了130%，这个水平远远高于过去哈。那联邦政府所以现在提出一个新的政策，就要求大型出口商呢，把一部分的天然气要留在国内给这些老百姓使用，就是所谓的澳洲人优先计划，
是保障我们能够使用到相对比较廉价的天然气哈。因为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天然气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哈，
对，
我们生产的绝大多数天然气呢，都满足国际市场各个国家的需求，反而呢，国内人在用天然气的时候，这个价格也是一路水涨船高哈。
对的，包括电费 电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哈。刚讲了这口气儿能不能帮我们喘得过来，那觉得听众朋友您觉得目前这个天然气价格尤其是对比自己的账单，觉得是它上涨的幅度明显吗？你觉得这个价钱还能不能够承受？关键政府的这个政策你觉得能不能够有所帮助，就是所谓的澳洲人优先，那澳洲人又应不应该优先？咱们应该先紧着出口呢，哎，去吃，还是说先紧着咱们自己？我们的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依然开通哈，非常欢迎大家来分享，包括您最近的这个电费账单有没有明显比去年高？刚讲了，因为天然气会推动电价上涨，那电费上涨了以后，您有没有想过用天然气替代一些原本用电的生活方式？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家里做饭、热水、取暖，您平时主要是用的是天然气还是用的是电？
是，算一笔账的话哈，近几年您家的这个用气和用电的支出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压力实际上是明显增大的？那在感受上哈，是不是比之前更贵了？
对，
不一定有真实的数字，但是我这个账单交的时候，我的肉变得更疼了哈。
对，但疼的并没有让我麻木，它只是让我更疼，疼上加疼。还有家庭的所有能源开支，包括水电，还有天然气，在您的这个，在您的一个月的收入或者家庭开支当中占的比例大不大？您觉得这个合不合理哈？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时间，我们还在聊在澳大利亚，就是这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哪怕出去回祖籍国探亲，出去休假旅行的时候，其实水电的一些基础费用那是必须还是也得交的，而且这个费用还不低。
是，
所以并不因为家里没有住人，这个费用它就没有了，它依然是存在的哈。那您觉得这个合不合理？还有电费一涨，你是不是也会更加关注天然气费用和供应的情况呢？
而且家里如果有老人和孩子的话哈，这个我们拖家带口的，如果您是家里主要的这个 breadwinner 哈，挣钱的那个人，能源开支的上涨对生活质量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孩子之前上兴趣班啊，现在感觉这个电费能源账单更高了，
拆东墙补西墙吗？
是的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哈？
而且还有一个像今天这样子的天气，或者说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接下来这一几周或者一周的时间，全国多地都是出现了这种高温的天气，那我们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对，
还有一种方法，我们知道很多人看到大型的购物中心去
蹭凉快去蹭空调，哎，
往往就会发现自己买了更多的东西回来哈，开支比电费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活开支更大。还有就是，会不会因为这个能源价格，我们像天然气这么高，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减少热水的使用，咱冬天洗碗的时候用冷水了，对不对？还有就是烹饪，咱们可能就是能不能搞一点就又快的，就要提到预制菜了。今天早上也在聊，都会有。至少我觉得对我来说，从这些细节来说有改变。像最近我基本上以前烧水，朋友到家里来了，那电水壶你一摁，对吧？
是，旁边
就
烧上了。
对，然后就可以沏茶。但是现在基本上我就用了煤气，那烧饭烧菜也是。之前微波炉用的是很频繁的，著名微波炉大师传授之后，就是什么东西两分钟一叮就好。现在我基本上我也用炒菜锅来热菜，尽量改用天然气。但如果这么再一路的涨下去，因为现在目前来看，我觉得天然气的费用还是比电费要便宜，在悉尼至少是这样子的。
我以为你要说哈，一路的再涨下去，以后朋友来我家只能喝凉水，吃凉菜，
吃凉菜，吃刺身，
哎，吃刺身了。
确实，这个会改变我们的一些，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因为都还是总体来说都是一些平平凡凡过这个普通日子的老百姓，所以我们自己大家在平日过日子精打细算，这是不可少的。
对，
要改变一些，包括我们刚才讲，有时候天太热的时候，你会考虑到，哎，你给空调定个时，吹到几点钟差不多，一看那个天气预报，晚上11点以后开始降温，差不多定到那个时候空调停掉。我觉得都是不说自己的小窍门吧，穷人的一些小 tips，
是
跟大家
被生活压弯了腰的时候哈，我要寻找一个喘息的空间，这都是我们形成的一些习惯，
也更多的生活小技巧。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宁欣，
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